好久没有讲过让大老爷们两眼一亮、血脉喷张的主题了，这期来个硬的，介绍一款已经服役30年但至今依然冷门，甚至被称为 PPT 产品的机器——蒋扇发动机。说到发动机，连村头的王大爷都知道，现在主流的类型是涡扇，而且外涵道和内涵道的空气流量之比，也就是涵道比越大越省油。体现在外观上呢，就是发动机的体型越来越胖，最前面的大风扇越来越长。这直径超大的发动机省油是省油了，但是让飞机的压力很大，尤其是那些天生就腿短的，在地上滑行的时候都紧张得浑身发抖，生怕发动机擦地被人笑话。其实工程师几十年前就想到这个问题了，说发动机这么胖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晚上睡不着就琢磨说，既然外涵道的边界是发动机最外面的壳子，那咱格局打开，如果把壳子卸了，那外涵道不就变成无限大了吗？我靠，那激动的不行，大半夜就给同事打电话。结果同事一听呢，说你这发动机我咋感觉似曾相识呢，然后一拍脑袋说，这不就是涡桨发动机吗？你这不中，航空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好不容易进入了喷气时代，螺旋桨已经是落后的代名词了，你这转一圈又回去了，搁这反清复明呢。确实同事的担心不无道理啊，在涡扇发动机流行之前，天空是属于螺旋桨的，无论是老式的活塞发动机还是后来的涡桨发动机，典型特征就是那些肉眼可见的旋转叶片。后来螺旋桨退居二线，主要是因为它满足不了航空界对更高更快的追求，没有能力推着飞机穿过那一堵看不见的墙音障。因为随着螺旋桨转得越来越快，它的叶片肩部滋啦一下超音速了，出现激波，紧接着阻力陡升，效率突降。具体而言，就是当飞机速度达到 0.5 倍音速多点，时速600-700公里吧，螺旋桨发动机那引以为傲的省油就噼里啪啦的消失了。所以看视频的各位观众老爷，如果你们哪天手里有点闲钱想买个飞机，也合计合计自己想让飞机飞多快，如果不是很追求速度，螺旋桨发动机一般是够用的，包括活塞和涡桨，现在型号还是很多的，但噪音就小不了，在飞机里面说话基本就得靠吼。那涵道比无限大的涡扇仅仅是螺旋桨的换皮吗？哎，非也。这就要说到这种新式发动机和涡轮螺旋桨的区别了，直接看结构。你瞅瞅，二者它有个本质区别，就是涡桨的叶片和涡轮轴之间是通过变速箱连接的，也可以说是减速器，不然转速太高甩出来激波就麻烦了。但改进后的发动机，它的螺旋桨和涡轮轴是直连的，转起来之后那个快呀，让人直呼受不了。除了没有变速箱，还能看出来螺旋桨跑到了发动机后面，但这不是本质区别，你放前面也没问题。哎，你瞅瞅，放到前面之后是不是和去掉壳的涡扇很像？既然你长得像涡桨又像涡扇，那干脆就各取一个字，叫涡涡啊，不对啊，叫桨扇吧。说到这儿，有脑瓜好使的观众老爷要问了，刚才你还说螺旋桨不能转太快，怕弄出来激波呢，这桨扇它又不带变速箱，咋就不怕它夜间超音速呢？哎，问得好啊，这就要说到桨扇和涡桨的第二个大区别了，叶片设计。参考了飞机机翼的著名结构后掠翼，最早的飞机它机翼是平直的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结构很简单，这飞得慢了还好，但像升速发起冲锋时就遇到了音障的问题，飞机阻力变大，开始抖动，甚至解体，怼不过去啊，可吓人了。后来人们惊奇地发现，机翼往后斜一点就能大大缓解这个问题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后掠翼。后掠翼让人们终于实现跑得比声音还快的梦想。如今你所看到的高压音速以及超音速飞机，它机翼都是后掠的。借鉴这个思路，工程师就考虑让螺旋桨叶片也后掠，解决它超音速之后阻力大的问题。后来人们一试，你别说还真行，通过后掠叶片成功把桨扇发动机的巡航马赫数从 0.55 提高到了 0.75， 这已经赶上涡扇客机的速度了。叶片设计也是航空领域或者说流体领域的保留节目了，几十年前做这种事儿，只能通过做实验，搞几种样件然后吹风，成本高周期长，现在好多了，大量的前期工作可以交给计算机模拟。说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又给你推荐咱国产流体仿制软件 ASFD 呢？那你是低估咱手里面的好东西了。这次给你推荐个专门做优化的软件 AIPod。 具体而言，对刚刚说的叶片优化问题，你后掠角选多少，叶片厚度选多少，宽度选多少， 是不是都定不了？你说我可以挨个试啊，反正现在可以做计算机模拟了，大不了我就大力出奇迹，我用便利法总能找到结果还不错的组合吧。说的没错， CFD 模拟相比做实验来说已经省了很多功夫，但它依然是一个累腰累脖子且掉头发的工作。 AIPod 这类自动优化软件就可以拯救你岌岌可危的秀发，它可以自动调用 CAD 软件以及 CAE 软件帮你建模和仿真，你只要确定好哪些是自变量，哪些是优化的目标量，软件有自己内置的优化算法，在短时间内给你输出最优组合。相比大力出奇迹的便利法，节省了大把时间，也给你空出了很多摸鱼的机会。其实这类软件老外曾经也做过，我也用过，英文界面嘛，反正用着挺难受，而且不知是什么原因，它都好多年好多年没更新了，大概是被放弃了。 AIPod 相比国外软件，无论是从易用性还是功能性上来说，我觉得已经全面超越了。感兴趣的同行去南京天府软件的官网下载了，可以免费试用一个月。如果你是个人用户，不拿它来赚钱，一个月到期之后一般还能给你免费延期。当然如果有公司试用之后发现用着很上头想花钱，那就更好了，请毫不犹豫联系我。刚开始咱就说了，桨扇发动机它并不是新概念，存在几十年了。第一款装备桨扇发动机的飞机安701994年就首飞了，飞机很漂亮，但很可惜30年过去了，再也没有同类飞机出来。而且安70也只生产了两架原型机，第一架还摔了，这也是苏联后期大部分新机型的命运啊。强大的联盟解体之后，乌克兰它根本没有能力生产甚至继续研制这些型号。几十年来虽然装备桨扇发动机的飞机一直是独苗，但航空界从来没有忘记这种新型动力。每逢石油危机油价上涨，锁在抽屉里的桨扇发动机图纸都会被拎出来吹一桶，等油价落下去再重新锁起来。比如美国机翼在1985年搞出来的机翼36发动机只做了试飞没有量产。最近呢2021年美法合资的 CFM 公司提出的桨扇发动机项目 RISE 对外宣称相比涡扇它能省油 20%，这个比例啊，航空公司看了都流口水。项目计划2026年试飞，不知道会不会再次成为 PBD 项目。有想要下单的可以关注一下。这发动机拿出去确实比涡桨的牌面多了。不过要提醒一下，买桨扇发动机一定小心别被骗了，这玩意儿和涡桨长得太像了。注意我前面说的两点主要区别啊，一个是带不带减速器，一个是后掠叶片。至于说共轴反桨的两组桨叶，这并不是桨扇发动机的专属，也不是必须，你千万别迷信这个，不然买了个图95飞机抱回家，还跟邻居吹你的桨扇发动机有劲儿，那指定被人唠一辈子。同时也做好心理准备，桨扇发动机的噪音很大，比涡桨的还要大，这也是它一直停留在 PQD 上的原因之一，装在客机上的乘客受不了啊，震得脑瓜子疼。这个噪音水平在飞机试航取证阶段指定是个问题，你说服不了民航局啊。另外一点没法给民航局交差的还有叶片的安全性，它转速这么快又没有机匣包着，一旦断了那刷刷刷都是飞刀啊，说不定就扎进机舱，太危险。好了，关于桨扇发动机就介绍这些了，祝大家都能买到自己心仪的发动机。我是马卡爷，最近有恙了，这说话声音估计你也能听出来，比较有磁性。你可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加领群，下期见。